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能够再有次机会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我想来这边很多次，也在很多不同的华人教会里面有机会来证道啊。不过很喜欢来你们这边啊，你们这边的建筑啊什么这个啊，你们唱起诗歌来这个共鸣非常好啊。今天有另外一次特别的先例，我第一次能够跟这么年轻的诗情能够一起同工。而且很受鼓励啊！你们不要说，很多人说看我们做牧者很年轻出来，可是其实服侍神，其实一生只要我们一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服侍了。所以谢谢。今天想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呢在卡城牧会三年的时间，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有三次证婚的机会有三次帮新人证婚的时候。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通常在婚礼的时候呢，特别是基督教的婚礼当中他们通常会有个怎么样的誓言他们可能新郎新娘会自己写誓言这个比较personalized 的有可能但是有很多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所谓的这种 standard 如果对方双方不太善于写这些誓言方面通常有一个听起来像什么，记不记得？无论什么，无论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永远珍爱对方，忠贞至死不渝。英文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看电影什么，就是说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until death do us part. 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誓言其实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的每个家庭的一个核心的关系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需要建立在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誓言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家庭观让夫妻双方在这个誓言底下能够有把握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愿意遵守对方为了彼此，也为了这个家庭。那如果夫妻之间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有这么重要的一个誓言的话，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更重要？也是更重要的。那有没有同样的类似的一个誓言？应该也是有的。所以今天其实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那我们今天会来看到的，其实也就是有关这个神跟人立约当中的一个誓言。所以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叫福音盟约亲近神的誓言。上一次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福音什么想家亲近神的盼望福音想家亲近神的盼望。我们在当时提到的是亚伯拉罕他虽然说在跟随神的路上呢怎么样碰到很多所谓的不尽的理想的事情，所谓好像没有神所应许他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他要成为大国神要赐给他土地这些等等的这些事情没有马上实现，甚至到他死之前都没有实现，但是他怎么样，他知道他盼望的，他所渴慕的是那更美好的天家渴慕的是那更美好的天家，他知道神已经为他预备好了更美好的是在天上的那个家，所以神被称为他的神并不以为耻那我们同样基督徒我们需要有这个我们有天家的概念我们甚至因为已经有我们天家了，甚至我们可以重塑我们地上的家的这个纵然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可能会吃上一些所谓的苦头，可能会有些不尽我们当时所跟随主的时候的那些理想但是我们不用灰心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一个天家。所以今天我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我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一个确据，一个盼望其实就是有关这个神怎么样跟我们盟约。那如果你们手中有这个大纲的话，我们可以跟着这个大纲来看我今天同样是分成三点三点来看神怎么样借着盟约立约的这个仪式让我们来对他更有信心更有盼望所以我们一起来 来看第一点。第一点呢，我在这边所写到的是，盟约是神在有罪的世界中继续赐福的确保。好，盟约是神在有罪的世界中继续赐福的确保。今天刚才为大家所念的经文都是从创世纪出来的啊，创世纪出来，大家可能，我想创世纪可能是我们读过最多次的书卷之一啊，因为有时候什么读经计划，然后可能后面没读完，但是创世纪至少都有读完，好，所以这个创世纪我们想大家都蛮熟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创世纪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看创世纪的时候，有时候会认为说，创世纪真的是有关创世吗？啊，创世纪是真的有关创世吗？这个是他的名字，中文给他翻译出来的这个名字，其实是原文的这个圣经当中没有这个标题的哈。那英文的叫什么 ？Genesis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啊，起初啊 ，in the beginning。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看法哈。那英文的不是讲这个creation 啊，不是这个 book about creation， 不是创世的。创世纪其实只有前面两章在讲创世啊，大家如果熟悉的话这个是创世纪的如果你把它排列一下哈，创世纪有50章，好，每一行10章的话，你看就有哇，就这样子可以稍微列表出来了。只有前面两章在讲创世啊，好，后面就不是在讲创世啊。后面第三章到第十一节讲一些背景啊，罪的由来，然后罪的怎么样的延续的发生啊，扩展影响到整个世界。从十二章到之后怎么样？绝大部分的都在讲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创世纪里面有个很清楚的一个焦点是在亚伯拉罕这个家庭当中，好，亚伯拉罕的家庭当中。那如果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神不断的在创世也好，在这个背景的这个部分也好，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也好，他后裔的生命当中也好，他一个不断的出现的一个主题是神要赐福给他们，神要赐福给万物。一开始创世的时候，神说他要赐福给人要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叫他们做，要做什么赐福其中一个福分的一个管道就是要生养众多，然后呢遍满全地，然后治理之地。好，然后罪的延续的发生了，我们人堕落之后呢，神也继续的赐福，透过挪亚来拯救人类然后也透过之后拣选亚伯拉罕之后，刚才大家也读到经文，神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说要怎么样，我要赐福给你，对不对？那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 使你的名为大万国要因你而得福，万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赐福的这个主题不断的出现，但是另外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也是什么？罪，罪的发生，罪时常来搅扰神赐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人的软弱人的犯罪其实在这些故事当中，你都看到亚当夏娃该隐亚伯亚伯拉罕自己有软弱的地方甚至雅各雅各更不用说了，他做了很多一些不该做的一些事情罪时常进入到这个神要赐福给他子民的这个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有赐福有罪，这是主要的主题。但是呢另外一个次要的主题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想想看，创世纪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 pattern 是怎么样？在神说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说女人的后裔要怎样，记不记得？是有个很大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砸碎击打这个蛇的后裔。好，这个其实是后来这个我们对耶稣基督弥赛亚的一个应许一个影子而已，当时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神在那里已经计划好定义要救赎人类了。好，所以一旦提到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话，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有一天会来拯救人类，哇，那不得了了，那就有一个寻子的过程当中。但是寻子这个主题就不断出现了，但是寻子是祝福，但是咒诅来了，就是丧子，丧子，然后就会失去这个子，然后失而复得，寻子丧子失而复得。我们从这个亚伯被杀，对不对？ 然后亚当夏娃丧子，然后最后他们失而复得，虽然不是亚伯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得了谁？赛特，对不对？然后呢，同样的，亚伯拉罕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亚伯拉罕寻子，神呼召他的时候75岁，后来应许他要有个应许之子，等到他100岁的时候才生出来，终于寻到了，宝贝的孩子，应许之子以撒，然后要经过丧子，虽然说没有真的死了，但是怎么样，在亚伯拉罕眼中已经如同是死的，然后失而复得。这个很明显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讲过，以撒他自己也有一个寻子、丧子、失而复得的一个过程啊。以撒跟利百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马上生孩子？如果你回去看经文的话，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结婚的时候是40岁，然后后面加了一句话说，利百加怎么样？不能生育，利百加不能生育。然后后来就说，简单的讲一句，以撒就祷告了，以撒祷告了。然后后来神就给他利百加能够怀孕，然后讲到这个里面双胞胎啊，这个预言啊等等的，然后到最后你知道吗？利百加生了这个以扫跟雅各之后，后面圣经又加了一句，那个时候以撒60岁了，他祷告祷多久了？20年啊。他讲的没有很清楚啊，但是你会仔细去看，哇，这个上面写个40岁，下面写个60岁，等了20年啊。好，跟亚伯拉罕差不多，亚伯拉罕等了25年。好。终于生了这两个孩子，到底完了，这个到底是哪一个是救世主，哪一个是这个拯救人类的，或者是这个弥赛亚从哪一个线，好，哪一个血脉出来，不知道。所以他们其实当时我刚才应该换到这里哦。我们已经讲到以撒。当时不知道，或者是利百加知道，雅各选择不知道，以撒选择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产生这个两个兄弟在争这个祝福，对不对？还有这个长子的名分。在那个时候呢，终于骗到雅各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的时候，丧子出生了。你知道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利百加的一句话，他说：“现在我儿啊，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一些日子啊，只等到你的哥哥的怒气消了，哥哥以扫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做了什么日子，我便打发人把你从那边带回来，为什么要一致上你们二人呢？好，上子非常清楚的在这里他说，如果那天雅各不赶快跑的话，以扫迟早会把弟弟杀掉了。那为什么弟弟杀掉，为什么会 上二人呢？以扫杀弟弟的话，可能自己的命也没了，好，可能也会被处死，或者是放逐等等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利百加看得清楚，他说：“我不要一日上你们二子，你们赶快至少一个跑走，先暂时跑走，去跟我哥哥待个几天啊，你再回来就好了。”但是利百加的计划有点太单纯了，他说：“住些日子，他用日子来算的，结果神用什么来算啊？”神用年月来算的，一走就多少？20几年了，将近20几年了。而且甚至呢，利百加在这里之后呢，没有正式再出现了。我们没有记录说利百加之后有再见到雅各。好，所以这个其实蛮悲哀的一件事情。他们在这个寻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信心的顺服，他们用了人的诡诈、人的伎俩、诈骗等等的。来想要得到祝福，所以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带来这些另外一个不必要的一个丧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没错，后来是失而复得了，后来雅各也是回来了，但是我们经文没有记载到说他能够跟妈妈也能够再见一面，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蛮悲哀的一个故事。雅各自己呢，有没有寻子呢？你说他不用寻子了，太多子了，是不是？雅各有12个儿子，对不对？12个支派，还有一个女儿，对不对？他娶了利亚跟拉结之后呢，他也有寻子啊？为什么？他寻谁？他寻约瑟啊。前面10个儿子都对他来讲心里好像都不算数哈。他定义想要得到的是他最爱的拉结的儿子，他最爱的拉结的儿子。 啊，所以也等了，有等啊，等了多少？等了十个儿子之后才生出来这个约瑟。那有没有丧子？啊，这个明显有丧子嘛。大家如果读过圣经啊，都知道说到最后啊，约瑟被啊被这个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啊，然后在那边受苦等等的。然后在雅各的脑海当中怎么样？约瑟已经死了啊，因为哥哥们这样骗爸爸的。然后呢，不只是上了约瑟啊，到最后也真的上了另外一个他最爱的孩子便雅悯，对不对？便雅悯也是拉结的另外一个儿子啊，他最爱的妻子的另外一个儿子，有没有上便雅悯？大家记不记得？后来饥荒的时候跑到埃及，然后约瑟认出来了啊，他们没有看到约瑟没有看到便雅悯，而且确定便雅悯生命还在。他说：“你们要回去把你们说你们还有这个弟弟要带过来，好，否则我不相信你们，好，否则他不想要卖粮食给他们。”所以怎么样？雅各怎么样？坚持怎么样？死也不肯了，死也不肯了，直到最后，犹大是用生命担保，那真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已经没有东西吃了。犹大用生命啊，这个四哥哈，犹大用生命担保说，如果啊他不回来的话，我用我生命我来担保，他一定会，你这个儿子便雅悯回来。那雅各没办法，他就放弃了，豁出去了。他说什么？这句话讲得很凄凉，很悲惨了。雅各说。雅各说：“但愿全能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约瑟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弟兄因为那个西缅被留在那里和便雅悯这两个能够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他这一放便雅悯，他脑海中已经就是说，如果死的话，那就算了。好，于是他们就拿着礼物又手里拿着陪他的陪他的加倍的银子，带的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带到埃及，到约瑟面前。这一次的这一代的这个寻子丧子到最后也是失而复得也是充满了罪，充满了这些诡诈欺骗等等，使你不禁的想，如果以撒、雅各还有约瑟，我们这几个兄弟，他们如果清楚神对他们的应许，是否他们不用经历这么多心酸的事情，不用那么多的罪来搅扰他们寻找神的祝福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我今天要探讨的经文就是这个。或许如果他们回到认识亚伯拉罕他们父亲或他们祖父或曾祖父亚伯拉罕曾经跟神，如果他们记得亚伯拉罕曾经跟神立下这么一个重大的约的时候，或许他们不用用那么多的一个所谓的支离破碎的一个这种一个方式，导致一个支离破碎，然后经历了这么多的苦头。所以我们今天呢，今天要看的就是说，他们怎么样能够继续在神的应许之下，神的立约当中来蒙福。他们要怎么样能够看到神一定是不会失言的神一定不离弃他们的，能够避免到很多的这些痛苦。那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说，神当时其实跟亚伯拉罕立下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所以我们第二点要进入的是这个亚伯拉罕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生死誓言之约。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生死誓言之约。今天的经文刚才主席为我们念的在创世纪的15章我们会看一下那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前面的我们刚才是从第七章开始念的，但是从一开始呢第一节是其实都是同一个场景的。我从第一节开始念了。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盘，必大大的赏赐你。”耶和华说：“亚伯兰啊，你不要惧怕，你千万不要惧怕。好，我是你的盾盘。”他说：“我是可靠的，耶和华是我可靠，我必会大大的赏赐你。”然后亚伯兰说：“哦 ，OK， 你这样听起来。”说起来是对的，但是我怎么知道呢？我现在面前心中有些怀疑，有些问题想要找解答呢。亚伯兰第二节就说， 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要赐我什么呢？啊，寻子，寻子的过程，最后以撒还没生，并且啊，连以实玛利也还没生，并且也要啊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四个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亚伯拉罕在寻子的过程当中，自己没有肉身的孩子，他说那我这个当时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啊，你家的仆人啊，在那边当中生出来的可以做你的继承人。耶和华又第四节，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身体所生出来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嗣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那这句话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因为后来新约常常会引用到。当亚伯兰看到那天晚上的那么美的一个晨星，我不知道神那天晚上是不是特别精心为亚伯兰预备了一个晴空万里的一个天空，说你看就给你看。啊，亚伯兰可能看了太美了，就真的哇 ,OK, 就相信神了。然后就因此被算为义啊，那个这个是我们后来因信称义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亚伯拉罕没做什么，他只相信神就算为义了。这是有关于后世哈，有关的他子孙的一个问题。但后来马上亚伯拉罕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有关土地啊。他说：“神啊，你说了我成为大国哈，我要一定必定有后裔啊。寻子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们他们以后成为大国之后有没有土地？他妈住哪里啊？他们要在哪里可以安居乐业等等。那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啊。亚伯兰又听到了，又有疑问啊。亚伯兰，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必得到这个地为业呢？这一次呢，神没有耶和华没有特别给他这个星星啊，叫他出去看啊。这次神用另外很特别的方式呢。我们现代人看不懂的方式啊。他说你为我取一只第九节，耶和华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羊，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我说拿这些动物来干嘛？我们今天的人看不懂，接下来的事情也看不懂，但是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仔细看啊。这边耶和华叫亚伯兰带这些动物来，然后呢，亚伯兰没有，那耶和华没有给他任何更加的一个指示，亚伯兰就清楚知道要做什么。他就说，你们问都没问，是应该动物带来就带来那边 ,OK,what's next? 好，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没有，他就马上就怎么样第十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那鸟没有劈开太小了可是有两只可以各放一边。所以这个到底在这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今天的人真的是看了会很莫名其妙，很莫名其妙但是神其实在这里是要跟亚伯兰立约神要跟亚伯兰立约。我在这边先暂停一下，我先倒回去讲，我刚才忘记讲一件。其实亚伯兰在这里当中齁，在跟随神的当中道路当中，其实他时常对神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不见得是信心的动摇。他只是不明白，神你要赐我这些孩子，赐我这个地，你到底要怎么做？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把前面的路都搞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走出去了。但是亚伯拉罕在跟随耶和华的道路当中呢，你很少看到他走在神面前面的，走得比神快一步了。有几次那个撒谎有关他妻子的这些事情，他会走得比较快，他说我先骗一下这样子才比较安全一点。你很少看到亚伯兰走在耶和华前面的。有人这样子来形容亚伯兰的生命，亚伯兰的生命是怎样简单的来讲，用这样子来形容，他说当亚伯兰蒙召的时候，耶和华说你要去，然后亚伯兰说去哪里那耶和华说你就先去吧，再说你先去我等一下再告诉你。然后呢当耶和华说我要赐给你土地，亚伯拉罕说在哪里，这个地在哪里耶和华说再说那你先去去这边游走一下我之后再告诉你。然后耶和华又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孩子， 好，我要赐给你一个孩子。然后亚伯拉罕刚才看到说怎么赐啊？这个怎么能够发生啊？然后耶和华说：“那没关系，你再说啊，你等着就是了。到时候我再告诉你。”到最后，当耶和华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问什么？可能心中问的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耶和华可能说什么？再说，再说，你先把这个柴跟火预备好，到我指示你的山上去。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在这一点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不是前面的事情都要搞懂，神要给我们怎样的安排，我跟先跟神谈条件，好像要拿工作，先把这个待遇要先讲好才签字啊。亚伯拉罕签了就去了，神怎么样带他自己带。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在对于这个地的问题啊，不是一个负面的一个问题啊，他只是想要明白，那神就跟他立约，立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当时的人立约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今天人我们怎么样立约？其实当时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签合同，我们今天的人怎么签合同？白纸黑字，然后最后怎么样？签名，对不对？啊，签合同看听起来有点像太世俗化了，太商业化了。我们刚才就婚礼来讲了，我们怎么样签这个婚约？要法律上有效，怎么样？也要签什么？这个结婚证书啊，这个也要签 license 啊，要签，双方要签这个见证人啊，两个 witness 要签，然后主婚人也要签。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做这种怎么讲立约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才有效。但对不起啊，我们如果把这个方式拿给亚伯拉罕，他说你干嘛？莫名其妙啊，这个纸上有一个协议的东西有什么效？当事人立约的方式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立约方式，就是说把动物劈开，好，尸体劈开，然后在当中行走。当中行走这个什么意思呢？你在当中行走呢啊，双方都在当里面行走。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违约，但愿我的下场像这些动物一样。如果你违约，那愿你的下场如这些动物一样。好，这是很严重了，这个比签字还要更有效。你不是觉得这个哇，那这个很慎重了？我不能够随便立这个约了。所以这个不就是根据考古啊，圣经考古学啊，你在圣经里面也看得到。耶利米书当神在这个神这对犹大的这个领袖们他们一个评语啊，一个审判的时候，他说犹大的首领啊，耶路撒冷的领袖啊，太监啊，祭司啊，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呢又违背我的约了。你敢这样子立约，然后你又违约了，不遵行我的这个约上的话，下场是怎样？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索取其生命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很严厉啊！你敢立这个约，你就要承担后果，不只是惨死，而且惨死之后怎么样？还被这些野兽们当作食物。这个是很严厉的一个约。但是呢，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人都懂得立约的方式，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他带这些动物来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怎么做。但是，所以这个立约很正常，但是这里这个约有一个很大一个不同的地方，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且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个到底什么东西啊？我上次提到了，读这个读就要有想象力啊！你这个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哈，当时是怎么样的个经过呢？是在空中这样子飘，还是在地上这样子拉来拉去哈？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建筑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求神，让我们能够看那个景象。然后神后来就应许他要把这个土地赐给他的后裔。第一点，这个冒烟的炉跟着的火把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人看不懂，其实很觉得很奇怪，但是大部分人后来的解释都是一样的，这个象征神他自己，象征神他自己。因为这个冒烟的炉火常常用来象征神他自己。以赛亚书呢甚至有这样子来形容耶和华。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所说的。前面他说了一些话，但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来形容耶和华。甚至这个烟呢，其实同样的一个字出现在之后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西乃山上这个冒烟啊，这个同样的这个象征神的一个同在。然后火，我们也常常看到神的同在是用火，包括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什么？云柱跟火柱，对不对？当摩西第一次经历到耶和华的时候是在那个焚而不灭的荆棘当中，看到神的这个同在。好，所以这个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说是神，这个不太大争议。更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什么？弟兄姐妹，请问谁经过了那天晚上？谁经过了那尸体？谁？神他自己啊！亚伯拉罕在哪里啊？亚伯拉罕在哪里啊？刚才经文有知道，亚伯拉罕在干嘛？他睡觉啊，他睡大头觉。第十二节啊，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罕沉沉的睡了，沉沉的睡了。只有神经过这个立约的仪式啊，弟兄姐妹，这是完全没有先例，完全没有先例的。以前当一个上司跟属下，一个国王跟一个被征服的一个王，他们立约的时候呢，怎么样？通常是两个一起走。好，要么呢就是被征服的属下自己走，你自己走，你自己承担这个后果，你违约的话你承担那个后果，我违约的话那你被我征服了，你没话说。好，不然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一起走，那我们各自要守约啊。从来没有过说下面的这一方不用走，上面的这一方自己走。你知道神在这里在这个立约的仪式当中有多大的一个意义吗？不只是说神他自己说，如果我违约，如果我没有让这些事情发生，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你的后裔会继承这些地的话，愿我向这些尸体五马分尸惨死。这个是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帮助，对不对？一个确保，一个确据。但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认为说，神你到底信得过吗？你到底能不能够把我信你真的能够得到永生吗？我真的是能够蒙福吗？这个我们可能会对神有一些质疑，不知道神信得过信不过，这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跟神立约之后，我们怕的最怕的不是说神不守约，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能守约啊，我们人怎么守啊？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知道说我们人是罪人了，我们简单的一颗果子不要吃我们都不能吃了，都就吃下去了。我们怎么够神可以做我们的神，但是我们怎么做他们子民啊？我能够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来守这个约吗？如果神真的要跟我立这样的，我们两个同时走的话，那我可能隔天就马上就五马分尸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听清楚的话，这个立约其实就是福音，这个立约就是福音。神定义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就算你违约，就算你的后裔毁约的话，怎么样？我也要承担后果，我必定要将这些事情祝福你，必定要这样子来赐福你的后裔，必定要让我的救赎计划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到最后是这个耶稣基督怎样来成就这个使万民得福的这个计划，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不会因为人的违约而失效。那结果最后怎么样？2000年前，耶稣基督不就真的怎么样打破他的身体，为了就是要持守他的约吗？这是一个你们可能当时在念这段很莫名其妙的经文没有想到的，这个经文其实背后的意义非常的深厚。神立定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拯救计划一定要成功的。如果你读到后面出埃及记第32章，这个金牛事件大家记得金牛事件大家记得，那个时候神将几乎将以色列人灭掉了，但是神也留一个空隙如果大家仔细去看32章那边神说，如果你由着我，跟摩西讲，你由着我， 让我向以色列人发烈怒。这个空隙就是怎么样？就是说，摩西啊，你不要由着耶，你不要由着神哦，你要来替他求哈。因为为什么？神如果真的要灭以色列人，摩西有权利反抗吗？没有啊。好，虽然是神邀请摩西来替以色列人代求，那他怎么代求？他就代求，就说神啊，记得你当时跟他们立的约，你启示吗？你说过这些话，你必要成就。好，所以这个立约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厚的一个约，他们都明白这个意义。我们今天基督徒旧约这些亚伯罕之约，好，其实新约也是建立在这个约的基础之上。我们今天能够信靠神，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守约，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多好，而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好，耶稣已经为了这个约付上最大的一个代价。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神跟我们立约的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奇妙的一个方式。当我们跟神建立这个一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把握，很大的一个把握，知道说神是守约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的一个应用呢，是这个福音人生的功课呢，就是要信靠那与我们立生死之约的神，接受我们灵魂的锚。福音的人生的功课呢，就是说信靠那我们与我们立约的生死之约的神，并且接受我们灵魂的锚。灵魂的锚啊，这句话呢，其实是啊，采自于希伯来书啊当中啊，来形容啊，我们跟神立约之后，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画来形容我们的啊生命的一个安全感，一个被接纳感，一种被无条件接受的一个避难所，一个避风港。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应该有打出来，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这样子讲。照样神愿意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好，那些承受应许的人，为了要让他们知道说他的旨意不改变，就曾经启示为证，借着两件不能更改的事情呢，什么两件？第一件是启示，第二件是说神不能说谎。好，像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面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启示哦，神后来又启示了。其实，在创世纪这个十五章之后，神后来又再一次跟在献以撒之后，神又指着他的名启示了。有启示又立约哦，神又不能够说谎。好，那你可以把启示跟立约放在一起哈。这样子为什么呀？让我们这些盟约的人怎么样能够大得鼓励，大得鼓励，如同灵魂的锚，灵魂的锚。弟兄姐妹，当我们抛下灵魂的锚的时候，怎么样？是很坚固又牢靠的。锚就是让我们在无论海面上的这个风吹雨打怎么样，在下面牢牢固固的不会动，完全不会动。如果我们有这个灵魂的锚，经文上面告诉我们应该会怎么样？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效果是怎样？大得鼓励啊，大得鼓励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信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灵魂的锚。如果你没有灵魂的锚，如果你有灵魂的锚的话，啊，你的生命应该是怎样？充满什么？喜乐跟平安。喜乐跟平安，如果你生命没有充满喜乐跟平安的话，我不要说你没有灵魂的锚好了，我说你可能忘记你已经有灵魂的锚了，你可能已经忘记你有灵魂的锚了。如果你整天是苦瓜脸，整天没有笑容，甚至整天面目狰狞，你是不是已经忘记耶稣已经给我们这个灵魂的锚了？你的平安喜乐也忘了，你忘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忘了神是与我们，正如神与亚伯拉罕立下这个生死之约，神也透过耶稣基督今天跟我们立下了这个生死之约，让我们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鼓励啊，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灵魂的锚。我再次提醒大家，弟兄姐妹，我正到这个福音系列的，每次都会提到，几乎每次都会提到这一点。神的福音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有永恒的居所而已，神的福音要让我们今天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信靠他，不只是说信靠他有得永生，我们信靠他，我们今生就能够改变，而且始终怎么样，我们信靠到今生会有改变，是靠着耶稣，靠着神他自己的应许，不是靠着我们人。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认为说，神啊，我知道你相信我，我相信你，你可以救我有永生。今天的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好像信不过他，今天很多事情可能会觉得信不过他，觉得有人的底线，觉得说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聪明和力量，坚持我们自己是对的，自以为意，到最后甚至觉得我们啊咳咳，甚至我们如果到最后神的管教自己觉得不是最聪明的，神的道路还是对的，怎么样，但是我们会爱面子，我没有错，不肯认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今天我知道卡城过去这一两年一年多的时间，大家面临很多这个工作上的一些压力啊，因为石油的价钱啊等等的，但我深信啊，我深信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这些都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不想低估这些找工作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多的很大的问题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我们会时间越久越发现，其实到最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么家庭之间的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这带来很大的一些压力。所以这些问题，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到最后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觉得神信不过，神信不过，我们没有这个灵魂的锚，甚至我们有灵魂的锚没有抛到底，没有抛到底。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好了，你时常焦虑吗？你时常焦虑吗？是因为你信不过神，他是信实的，他是聪明的，他是能够供应的，他是全能掌权的。你时常焦虑，可能是因为你认为你每一件事情都要亲自掌握，否则天就塌下来了。你忘了那位爱我们的曾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时常忧虑了，所以刚才那个不见得是每一个都有关相关的。同样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时常感到很自卑，很自卑。感到很自卑的人呢，是因为你太骄傲，太骄傲了，认为你自己应该可以更好，但忘了其实怎么样，耶稣特别爱的是什么？那些罪人中的罪魁啊，罪人中的罪魁。你也忘了怎么样，神怎么样，都是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人惭愧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到最后你自卑，其实是因为你骄傲，也是因为你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忘了其实我们焦点应该都放在神身上。好，你时常生气，或者是时常没有耐心，时常态度不好吗？这个我要自首。神透过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时常在提醒我这一点。如果我们常常生气，常常没有耐心，态度不好，是因为我们信不过神的公义跟神的掌权，常常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要必须做神的审判官，忘了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当中谁有智慧的，谁有见识的呢？要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有智慧，你知道神的见识是怎样的话，你有见识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你不是去动怒 去怎样，你要在智慧的温柔上来劝勉，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时常要学习的功课。雅各也同样提醒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刚才主席为我们祷告的也是说的，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不轻易动怒的神，不轻易动怒的神。这是我们有些人很多人需要学的功课。我只举了这几个例子，目的就是说怎么样，总而言之，我们碰到很多人生当中的这些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的问题，到最后是因为我们觉得信不过神，不愿意相信神，说好像如果我这样子做会吃亏啊，不行啊，神啊，我们都会神，我知道你的声音，神的话语怎么样讲啊，我们后面都会加一句什么，一个字叫 but 啊，但是我怎么样，但是我怎么样，总是有一些借口， 觉得嫌弃蒙我。弟兄姐妹，我今天正道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神与我们立下这个生死之约，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什么灵魂的锚，牢牢靠靠的，我们可以大得鼓励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谦卑下来，用温和的心去彼此相爱，摆下我们的面具不要再骄傲了来教会也不是带大家戴面具装着好像什么事情都好其实我误会时间一久，你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家庭当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我们越能够在人的面前这个面子越薄我们能够彼此坦诚那彼此用信心用这个诚恳的心来彼此相待的话越有喜乐，越得到平安喜乐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鼓励，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灵魂的锚。好，那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那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透过你与亚伯拉罕立下这个神圣之约、生死之约，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你是定义要赐福给我们的，你是要那化咒诅为祝福的那一位神，你是要我们全心依赖你的那位神，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纵然你跟我们立下这个生死之约，我们领受的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如今愿意领受了这约之后，仍然信靠你的旨意来行。没错，我们会有失败，我们有会有犯错的地方，但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愿意跌倒之后继续爬起来，继续顺服你的旨意，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有这个灵魂的锚。当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不平安、喜乐，没有得到鼓励的时候，求你显露当中，显露出我们心中的这些偶像，哪怕是自己，哪怕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金钱、事业等等、家庭，把这些偶像显露出来，让我们能够远离他们，选择亲近你。这是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是为众弟兄姐妹在这里的祷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谦卑悔改，牢牢地抓住我们灵魂的锚。我们在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